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去年底访华未能如愿开启加中自贸谈判。1月16日，加美联合召开朝核危机峰会，又把中国隔离在外，令北京不爽。有人以为杜鲁多不仅承袭了其父的清华血统，在竞选期间更说出一定程度上欣赏中国。但执政后加中关系为何还不平顺？加拿大皇后大学国际与国防政策中心研究员路易·德勒瓦指，加中关系一直是热情和谨慎的奇妙组合，这导致两国关系百年来的起伏跌宕。在从事外交及安全政策研究前，德勒瓦曾担任加拿大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及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今年1月，他在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日报《金士顿标准辉格报》撰文《加拿大与中国关系》，从双边交往百年的严格中发现加拿大对接近中国的热情比较谨慎的原因，除人权问题外还有其他因素，如加拿大人欢迎中国学生和游客的涌入，但又担心中国间谍获取政商信息，加上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和中国国企收购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意图，甚至连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局长也警告中国正从加拿大政界招募代理人。但问题是，加拿大人可能反感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某些方面，但从国家利益而言，中国又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德勒瓦认为，两国建立亲密关系的首要障碍是地理和文化，政治制度迥异，又为其增添了政治色彩。100多年前，两国人民首次接触，当时天主教和新教把中国视为传教的沃土，远赴中国的数百名加拿大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传福音、办学校和诊所，深受欢迎。传教士也称赞中国人热情好客和智慧，但中国民族主义者怀疑传教士要颠覆中国文化。1898年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数百名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被杀。1870年代，中国苦力来加拿大建铁路，尽管从事的工作薪水低、危险大，却遭卑斯省政客和劳工团体敌视，认为中国人冲击了劳工市场。渥太华屈从于地方压力，从1885年起对中国移民征收50美元的人头税，1900年升到100美元，1904年又涨到了500美元。1923年，加拿大立法削减中国移民，这是加中关系史上的高度歧视阶段。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不远万里去中国救治受伤的共产党人，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成为文革期间中国人必读的文字，令白求恩至今忍受中国人尊敬。但40年代末，两国关系恶化，加拿大跟随美国拒绝承认北京政府，并连续20年投票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1950年代的头3年，两国更在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关系跌至最低点。1959年，加拿大农业部长访华，达成出口小麦协议。加拿大实业家和银行家回国后，强烈建议渥太华承认北京政府。1970年，杜鲁多与北京建交，并于1973年访华，成为历史上首访中国的加拿大总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友好交谈。在这个阶段，加拿大追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和富有成效的关系。杜鲁多之后，马尔罗尼政府增加了与北京的商业往来和官员互访。但1989年天安门屠杀中断了一切，加拿大终止了所有的官方接触。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改革成果开始显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令各国瞩目。克里田总理率300名政商领袖组成的加拿大团队访华，两国关系走上发展大道。2006年，保守党执政后，两国关系再次降温。总理哈伯把人权问题放在首位，但北京坚决抵制对其内政的外来干涉，两国关系恶化。哈伯政府的立场赢得了人权组织的赞誉，但遭工商界的谴责。3年后，哈伯改变方向，但为时已晚。哈伯到北京时，遭中国总理公开责备。小杜鲁多对中国的态度一向积极，特别是在特朗普要重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他决心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谈判对华自贸协定也成为渥太华的热门话题。但当小杜鲁多向中国提出涉及劳工标准、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的进步贸易议程后，形势再度晴转阴，因为北京反感他国对其内政的干涉。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